那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大纲哈。希伯来书大纲我们在信心英雄版里边会倒数第二讲，就要结束了第十一章的整个的传讲。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那个，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我们说它其实中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就是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启示本身，也就耶稣基督他是来自上帝本身的启示，他也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注意了，大家安静了哈，我们会堂要安静，不要再听到别的声音了哈，不要再听到别的声音，我们要安静。所以呢，那我们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说他超越众先知，他也超越天使，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圣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那带来了警告，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紧接着来到了三个方面。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他由降卑到升高，然后也看到基督为人类活得凯旋大圣，今天我们会加强这个概念。然后呢，要基于，然后紧接着基督超越摩西，对希伯来人来说是非常清楚，带来了第二个警告。首先对不信主的人来说，对希伯来人来说，一个警告是不信的危险，就是帮助那些假信的，在教会里面永远都有假信的和慕道的，那这些人会被这个不信的危险来震撼。震撼什么呢？说这是有硬心的危险，硬心的危险，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紧接着我们也看到第二部分呢，当畏惧免去失去神的安息，这个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劝勉跟警醒。小心，如果我们不会失去，但是恰恰来保证我们免得神失去神的安息，这是避免的。就像拜饼里面说，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就可以避免，否则我们就会面对一些危险。好，紧接着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从两个角度讲，他体恤人，他也能够具备真祭司的资格，也来到了带来的警告三的三个部分，也就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然后当畏惧免得离奇道理，提防偏离真道。你看到没？这些词都是什么？都是对基督徒有效的哈，都是免得，就是对我们成为一个见解，或者成为一个警戒啊。不是说基督徒也会进入这个状态，圣经很多地方的误解很容易误解哈，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一些阿米念主义、不阿米念主义者会理解成说基督徒还会再灭亡，都是这些经文的误解。因为圣经是免得、避免，还有若你们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这些若的可能性都是对基督徒产生了一个警戒和避免，而不是说基督徒也会落入那种境况。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的语气哈，一个虚拟语气，一个虚拟的，一个假定的，一个看起来理性上，在逻辑上会有这种危机，但实际上这就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境界，一个提醒。所以这是提防偏离正道，这都是避免的。好，然后讲了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他是完美的大祭司。我们知道他把神与人之间的那个道路给打通了，所以这是尊贵的大祭司。当然他是完美的大祭司，就是带来一个全备的救恩，他不但让我们已经得救了，而且他会保守这个救恩到底，一定要记得保守这个救恩到底，不会让我们失去这个救恩，这个是能够明白的。而且还要有更完美的基督带来的复活。好，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我们看到第三部分，至高之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被高举的大祭司，他是新约以及是更美之约的执事，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执事，是新约的执事与中保。基督是全备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所以这就讲到基督的卑微的服侍，卑微的服侍，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那我们讲到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近讲的又新又活的信心。 活得又行又活信心之路。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经常要面对是什么呢？面对那些美好的信心。那美好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不是来自人的所谓的理性，所谓的人的死的信心，是那种又真又活的活泼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来自圣灵，我们知道是圣灵这位保惠师所恩赐给我们的，它不是一个死的教理主义者的一个理纯理性的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个纯感性的一个灵恩运动的一个不着边际的一个走火入魔的一个宗教徒的狂热宗教徒，它乃是什么呢？是又真又活又新的一个信心。大家要知道基督的信心是来自圣灵的恩赐。那当然来到了第四点，离经叛教的危险，这个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警告。当然我们紧接着就来到信心的描述里边，我们看看信心英雄榜。每个人的信心相对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方向，比如说挪亚的信心代表敬畏虔诚，那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部分是代表顺服满怀盼望，撒拉的信心是相信不可能的事，先祖的信心是做客居的寄居者，亚伯拉罕的信心代表着甘愿牺牲二子，爱子这个把信心推向一个顶峰，这个是跟基督的联合，直接把弥赛亚的救赎给预表出来，给启示出来，这个没有别的可以解释的。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好，紧接着以撒的信心是向神悔改的信心，开始回转。我们也看到了雅各的信心，他一生的敬拜神，雅各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他一直向神是敬拜的心，他没有改变他对神的那个追求，他追求的抓住的东西都是美好的，但是有时候会用一些错误的方法而已，上帝会对付他那些错误的方法，对付他里面那些品性，使他更像基督。但是雅各一生最美好的什么呢？他抓的都是好的，抓的东西都是属灵的。我们能够明白哈，这是雅各的信心，约瑟的信心永不止息。我看到，你看约瑟是相对完美的，整个他的人生经历很大的艰难困苦，他所经历的这种戏剧性的这种悲剧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在他上表现出来的基督的那种性情却是很完美的，我们说近乎完美的基督的性情，基督的荣美在约瑟身上能够展现出来，叫永不止息。大家还知道吗？爱的诗歌里面最后一句什么？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呀，约瑟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对他哥哥们的那种饶恕，那种接纳，那种爱是无条件的，连哥哥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对弟弟念那个得罪念那个伤害还能够被饶恕跟赦免。在人的情感里面，在人的道德体系里面，在人的理性里面，都觉得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对自己的亲兄弟得念那个态度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哥哥们都不敢相信弟弟真的能从内心饶恕哥哥们对他的得罪，死都不敢相信。但是约瑟真实的是靠着基督那个永不止息的爱爱他的哥哥们，这个是了不起的。好，我们看到摩西双亲的信心是爱者不惧，我们知道爱里面没有惧怕，惧怕是含着刑罚，在惧怕里面爱还没有完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爱者不惧保全了摩西的生命，这个不容易。紧接着到了是 N 点，是摩西的信心什么？是否定自己啊！摩西真是很厉害。先我们说摩西是否定自己，什么概念？自己是希伯来人的后代，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否定自己的埃及王子的身份，哦，这个厉害了。一般我们是什么？是抓住那个更厉害的身份，我们因为炫耀的是我们那个别人都羡慕的世人所看重的身份，摩西却否定自己埃及王子的身份。第二，否定自己希伯来人的领袖身份，因为他回希伯来民族讲，我牺牲了埃及王那个法老的那个什么女儿的儿子的身份，我来到希伯来民族了，你们总要拥戴我为领袖吧。结果上帝对付他，连领袖的身份也要否定， 当然后来呢他逃到米甸，对不对，旷野，成为米甸祭司的女婿。他开始极度的自卑，他开始否定他的肉体本身，他最后是太爱自己了，所以当神呼召他，以前极端的骄傲带来极端的自卑，所以我不去，我赖皮，反正你找谁去我 都可以，反正我不去，好像很谦虚，但是是一种过分的看重肉体，以前是看重肉体的厉害，现在是对自我可怜，自我的卑贱，还没有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大能，所以再次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不是靠你自己去为神征战，是靠着耶和华他的灵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摩西大胆的平衡他自己的信心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以摩西一生在否定自己，否定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摩西最伟大的否定是什么，梦寐以求的四十年的光阴，四十年的预备，四十年的旷野的对付，四十年的以色列的带领里面，梦寐以求的是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自己却不能进迦南地，也是很厉害的自我否定哈。其实摩西最后神怜悯他说，我让你看一看迦南地，你不能进迦南地，但我满足一下你的心愿，让你看一眼迦南地。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对摩西是个先难大的否定，否定什么呢，否定什么呢，我做梦都想去到迦南地，而且这个是美好的地方，而且摩西一生为此真的忍辱负重，各种的艰难困苦他都忍受了，就一丝不小心激动了一下，结果导致他不能进迦南地，否定，否定自我，完全我的状态，成就上帝的旨意，这是否定自己。好，我们今天会看什么呢，当然在下面以色列人的信心里面，就是相信神的拯救，我们上次看到了就是过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相信上帝的拯救，还有呢征服坚固城，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的第一个坚固城耶利哥，非常规手段得胜了。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今天我们会讲，当然拿合的信心我们上次也看过了，今天会讲伟大信徒的信心，第一部分应用无比，这个是第二部分，伟大信徒的信心是忍受苦难，不过这两个有区别，这个是什么伟大信徒呢，是领袖，就是成为当时是希伯来人中的领袖，这个是什么，代表了普通信徒，我们都在伟大信徒的信心里面是分成两批，但是都是信徒，但是伟大信徒的第一部分是讲那些被上帝所呼召的领袖时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第二部分是平信徒普通的信徒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这两个是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上帝对领袖的这个要求的信心的素质，跟你看领袖的信心是什么，要英勇无比，领袖要冲锋陷阵的，要死，第一个要死掉的是领袖，这个领袖必须是英勇无比的，要往上冲的，结果你拖他的后腿呢你就麻烦了，这个领袖就痛苦了，但是往往都有自己拖后腿的地方，但是然后讲到伟大信是凭普通信徒的信心，是忍受苦难的信心，人要忍受苦难，这个我们今天只能讲第一部分。好，那当然然后紧接着第五大点是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我们会到十二章会讲神的管教，关于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关于管教的一个话题，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第六点是什么，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哎，基督徒生命来见证我们所领受所信靠以及所传讲的真理，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这是最后一部分，基督徒的至高标记操行。好，我们来看看伟大信徒的信心。好，伟大信徒的信心，我们先看看这个列举出来了，快速的列举了信心英雄榜，例如接触了领袖。好，我会觉得大家有点奇怪哈，这些领袖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都是杰出的呢，可能要不同的不同的看法哈。比如说我们看看第一个人是谁，这里边基甸是不是杰出的领袖呢，士师时代的对吧，很厉害的一个叫基甸。第二个人叫什么， 巴拉，巴拉这个人是底波拉的，好像巴拉不那么厉害，有点不是在那个没有男人的时代中的男人，男人都不行了，女人做头了。当然女人做头还是不能去征战的，最后真正打仗的时候呢，神还是让底波拉去呼召鼓励了巴拉，巴拉虽然去打仗了，还是说你要跟我同去，那个奶嘴已经拿下来了，但是还有点心里面有个留念，你要跟我去我才去打，说好吧我跟你去，但是荣耀被什么女人得到，这是巴拉。第三个人叫参僧，那就更有争议性了。哇，参僧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波澜壮阔，英勇无比，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他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贪恋女色，而且不止一次的跟头，一次摔跟头，两次摔跟头，结果这是参僧的一生。第四个人物是耶夫他，又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耶夫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是妓女的儿子，当时在希伯来人当中是被瞧不起的，是没有家教的，出身是很卑贱的一个妓女的儿子，上帝却使用他。当然大卫当然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但是大卫你要把他犯罪跌倒的那个场景把他给割裂开来看，要让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标准来看，很多基要主义的人来看，大卫都不是基督徒。你要把大卫犯罪的那个片段单独的拿出来，你发现大卫好像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呢？你会怀疑他的救恩呢？但是上帝就是使用了大卫，很奇妙。当然还有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知道是一个先知哈，是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先知了，基本上哦不是，是第一个先知代表哈。后来有一系列的先知，可能是什么？我们撒母耳也就在当时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士师，应该最后一个士师，一个先知的开始。那撒母耳我们知道也最大的一个失败是什么呢？子女教育的失败，对不对？对不对？受到他老师的影响，以利的跟他的门徒撒母耳都有问题，就是教育儿女的失败。好，那我跟你讲着，还有众先知，那就一系列的有大先知、小先知。当然你说他们都有他各自的伟大，也有各自的软弱。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就是领袖的信心，领袖的信心。那我今天我们先，因为这个呢，我们今天就像圣经说的，我们不能一一的详细的讲，详细讲我们要讲士师记，还要讲什么？讲撒母耳记上下，要讲列王记上下，然后还要讲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把旧约讲完，今天一天讲完不行哈。这作者希伯来书说一一细说。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能一一的去讲。但是呢，我想跟大家概括一下，就这些先知、这些领袖式的仆人，他们的信心有什么特点呢？大家看到一个主题是什么？英勇什么？无比。关键抓到这个点，他们都是英勇无比的人。当然，我们经常说中国话说，有时候中国人有时候叫有勇什么无谋吗？不是，他们是有勇有谋，但是。他们也有都有致命的缺点的人，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按照今天很多的阿米念的基要主义也好，福音派也好，甚至改革中的一些所谓的完美的教理主义者也好，我跟你讲，如果按照当时他们陷入这种危机里面，这些人好像都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感觉。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些特点。那这些人他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是谦虚的，都是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人。他们被上帝呼召的时候都是很，你看基甸当时被神呼召，他说我在什么便雅悯支派里面是那个微不足道的，我是出生一个很小的支派里边，很贫穷的家庭里面，我真的卑微不配。但是神开始呼召他，你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当时的米甸人的那个奴役。我们知道当时的士师时代，我们知道五个循环，对不对？以色列人什么悖逆， 上帝就让他们受压，受压之后就呼求神，就兴起拯救，然后就太平。太平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被逆，上帝又把他交给一些外族迦南人去欺压受压，所以就他们又呼求上帝，又兴起拯救，又太平，就形成一个世世时代的一个循环反复的一个怪圈，一个轮回式的怪圈。就像罪恶的人类在这个地上没有希望，永远在一个怪圈里面。包括中国的朝代，如果没有信仰，那个朝代也是一个怪圈。短几十年、十几年，最短的几年的一个朝代，十几年的一个朝代，几十年的一个朝代，最长是几百年的一个朝代，又开始衰转，又开始一个新的朝代兴起，不断的发展到兴旺，对吧？然后开始什么？开始衰弱，最后灭亡。所以这就是但是每一次神在那个时代里面总会兴起特别的领袖。这些领袖呢，刚开始都什么呢？他们确实这些神的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很卑微自己。比如说基甸，那我们就像刚才知道，他说我是至微小支派里面的一个普通的人，我哪有能力啊？上帝鼓励他，呼召他。现在那个什么巴拉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巴拉是在那个时代男人都不愿意做头的时代里面，巴拉是没有就是说叫什么叫几乎没有男人的时代的男人中的男人。那时候的男人都是没有责任感了，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像个男人了。参僧是什么？是摊子里面选瘸子，选了一个瘸子上来，就这么巴拉，所以德布拉说你要去打仗，我不去，你要去，为什么？你是男人，把奶得拿出来，拿下来。巴拉说我不去，我怎么打？好，你要去。巴拉说好吧，我去。上帝给他鼓励，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去，你不跟我一起去，我就不去。今天很多的奶得男人是这样的哈。结果德布拉说好，那我就跟你去，我跟你去打仗。但是荣耀就被却不被你得不到荣耀。当然巴拉还是英勇无比的去打了，最后还是被德布拉鼓励了，也被上帝的灵所驱使，巴拉仍然去征战，结果把迦南人打败了，凭着信心。所以虽然没有详细的叙述，但你看看当他们得胜之歌，底波拉跟巴拉战胜了迦南人，对不对？当把那个当然拉伊的妻子把那个敌人的那个将军给杀掉，对不对？后来就他们在那一章后面就是一章得胜的凯歌，有时候叫底波拉之歌，其实不是叫底波拉巴拉之歌，里边其实也承认了巴拉的英勇无比。巴拉那第三个人物参僧不用说了，参僧第一次，但他但我们知道他生下来就很特别，是拿西亚人哈，然后头发不剪的。这次我在美国我也见到了什么灵性长老的大儿子哈 Aaron， 那个头发也是乌亮乌亮的，很长。当然那个我不是，但是呢我没有批判他，为什么呢？别人告诉我了，艾文说他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呢？黑亮黑亮的，因为他是受到一个教授的说一个得了什么癌症，结果挂了头发都掉光了。哦，原来在美国有很多可以，如果你头发好可以留下来，将来把它留到一个程度去捐赠给那些没有头发的人。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所以我那天就特别跟你本来。我说哎呀，因为一见到我，哇，这个孩子头发那么长，留的什么披肩长发，很浓密很黑亮，别人都说他的头发很好。当然你说正常的，哦，圣经说的男人不要留长头发嘛，是吧？女孩子不要留短头发嘛，所以你会第一个感觉你就判断，哎，怎么搞，这个孩子怎么搞留长头发了，在美国难道受到同性恋人的影响了吗？但是其实你要明白，哦，原来他可以去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为什么留长头发的这个 想法，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不要太早的下结论，是真的，是真的。奥娟呢，他说他的理想是把这个头发留好了，将来到一个程度能够把它捐赠出去，能够给有需要的人，那这也是很好。好，所以说感谢主。那苍生不是，苍生是拿西亚人，他头发一辈子什么，他是不能好，结果呢他就好什么，叫我们叫什么，喜欢女色，而且喜欢迦南人，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女子。第一次已经上当吃亏了，差一点出问题，结果猜了个谜语，就被他的那个喜欢的女人把他出卖了。结果第二次贪恋了一个达利拉，达利拉我喜欢哈，你看看这个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世界间谍史那本书里面哈，你去看历史上第一个女间谍就叫达利拉，这不是属灵的书籍哈，你自由就去看看世界间谍史，他讲到世界上第一个女间谍是达利拉，就是苍生的不该爱的那个女人，最后给苍生带来杀身之祸，当然把他眼睛剜掉了，最后没有杀掉他。但什么呢？苍生很典型的一个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的一个人，这个人却被神使用，结果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活着杀的人还多，英勇无比，忍耐，眼睛剜掉之后在那里推磨，像个驴子一样的推磨，但是上帝仍然使用他，简单的信心，爆发力的信心，这是苍生。当然大卫哦，耶夫他，我们知道他是感觉自己不配，他是妓女的儿子，不但是身份卑微，而且怎么样呢，被整个希伯来人瞧不起，就带着一帮我们经常说的什么那些什么小混混，小混混过日子，没有对自己都没有希望，但上帝却什么，却呼召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耶夫他。当然我们知道耶夫他最后他很有信心哈，就很有信心的去征战，而且怎么样呢，当然最后他求神心切，向神许愿，就把他的女儿什么献给了神，付了很大的代价。但耶夫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造了一个什么，本身造了一个什么以弗德，对不对，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祸根啊，是基甸是吧，反过来的，对不对，好，基甸的事情好了，他就好。那耶夫他后来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好。然后我们接着来到大卫，大卫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是什么，是以色列的什么王，但是他单纯，但是他有致命的弱点，对不对，但他犯了很大的一个罪，就是跟八十八的奸淫哈，那这个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神仍然使用他。其实大家还知道大卫一生就是诗篇有多少篇是他写的，表明出来的是多少篇呢，73篇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一共150篇大卫写了接近一半，署名的看清楚的确认的，至少大卫写了73篇诗篇是来自大卫之口。我们看到了他对上帝的敬拜，撒母耳当然是我们说是最后一个事实，开启了先知时代。那撒母耳是什么呢，当然他是父母把他分别为圣，把他献给神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什么有软弱的人。好了，所以呢这些人他是谦虚，深觉不配，但众先知，那我们看到后边的很多先知都是大小先知，都有各自的挑战。第二是接受难以置信的这些责任，就是他们都危难中接受使命，这个我跟你讲不容易哈，每个人都在一个非凡的时代里面，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里面，一个很混乱的时代里面，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说可能活在中国这个时代哈，也不容易，在中国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异常混乱，世界都是异常混乱，我到美国发现美国那边也在水深火热的那个牛鬼蛇神的一个时代里面，也都不容易。所以就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却接受难以置信的责任，这个都不，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我是谁，我能够担任起拯救 希伯来民族的这个使命吗？自己都不敢相信，显示出无比的勇气。你知道吗？我们说基甸已经很厉害的，但基甸最有名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羊毛，对不对？试验神，对不对啊？打到自己没有信心，我怎么打？怎么打啊？在祷告，羊毛上有水，陆地没有，旱地没有水，哦，其他地方都没有水，羊毛上有水。那两次其实都是一个性情软弱的表现。你不要模仿基甸，我们讲过四十句，不要模仿基甸。我回家也用羊毛哈，试试上帝给我的旨意，这个不能够操作的哈，不可操，不可能复制的哈，不能模仿的。其实是基甸，他看到他的软弱，他要求更多。上帝跟他讲的话语还不够，给他的呼召还不够，在呼召之外还要加上一些什么实际的一些事件的引导，确认上帝的旨意。这个不是你效法的榜样。那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都能显出无比的勇气。基甸就后来的，你知道吗？基甸后来带多少人打了最后啊？还记得吗？对，就要300人。本来10000多人跟他去，他说不用那么多人，因为那些人很多人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我跟你讲哈，有时候你偏看有些教会很大，再走个5年，教会你就发现很多人不一定，尤其在美国的很多教会，传讲福音、跟随真理，有的人是什么？有困难找教会的人。那在中国说有困难找警察，那也不找警察了哈，找警察也不一定有用。但是呢，在美国说有困难找教会，所以有时候上帝是也要透过给一些教会带来的不同的一些试炼，来检验真信徒、假信徒，检验你来到教会到底是为什么来的。不错哈，感谢主啊！因为我们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天的地方又不能用了，对不对？又不能用，又换到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至少定了两次，所以但愿下一个礼拜还能来这里。我不知道，因为上个礼拜徒弟兄继续定上次的那个地方，他们说他没有说什么，他说来不及报备了，我们要报备派出所跟宗教局，所以这个礼拜不行，下个礼拜也不行了。那后来徒弟说好，那下个礼拜呢，那再给你有什么消息再给你们告诉你们吧。那我相信基本上就很难有效。他说他要说跟派出所跟宗教局报备了，那什么意思？那就肯定不行了哈。所以感谢主啊，背后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感谢主什么呢？我们人人靠着主，你看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能够来了，那我觉得也不容易，这个小路拐进来哈。所以我从地铁接一碰到我的就说，哎呀，张老师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好找到这里啊，然后走地铁出来还要走十分钟左右，10来分钟，那也就是说比上个礼拜大家说走这出去地铁走得很近就到了，对不对？这个礼拜要走接近多一倍的路能够过来，那也感谢地铁少坐一站，但是这个路有点小。今天我也是祷告后都迟到5分钟，10分钟好像，我在快迟到时候马上打电话给徒弟兄说不行了，可能我要迟到了，因为我也确认这个路走过来。所以呢，感谢主什么？但是人人靠着主来显出无比的勇气，怎么靠着主的恩典？这些人都是有他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什么？你看，完全信靠什么？依赖神。特别是大卫，你知道吗？当孩童的时候，对不对？青少年的时候，那个什么个人巨人，不是个人啊，巨人哥利亚挑战希伯来的军队，以色列人没有人敢应战，叫骂以色列人，但是只有一个青少年竟然敢去什么挑战巨人哥利亚，对不对？所以当然大卫来怎么说，我来跟你征战不是靠我自己，他说你小孩跟我打仗，有没有搞错啊？希伯来里面没有男人了吗？没有一个成年的壮年的男人吗？跟我应战，你拿个小孩子来羞辱我吗？有时候他觉得这有点滑稽，这个现场都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大卫说，我不是靠着我自己来跟你征战的，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你敢辱骂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大卫很简单单纯的信心去征战，而不是看自己，对不对？当然那个扫罗王担心他不行，把他的铠甲给他什么 穿一穿，结果一穿不行啊，穿得更完蛋了。哪里穿得上那个铠甲，大人的铠甲，而且那么重，大卫打不了仗，铠甲都把他的累穿累死了。所以呢，他就不穿铠甲，也没有武器，拿着五个什么小石头，对不对？拿着那个什么甩旋的机旋就上去打去了。所以呢，竟然把哥利亚给干掉了。感谢主。我们有时候面对那些巨人的时候，在我面前我们自己也是畏难情绪哈。哎呀，怎么办啊？我的困难太大了，我的敌人太强大了，你知道吗？尤其在美国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聊，当牧师你回到中国太危险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面对的那个太强大了，那个国家机器太可怕了，他们把它叫做恶魔。哇，你去怎么办？我说还是靠着主，没有靠着主我也不想回去了。我也觉得那个太强大了，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给我们正确的去营运，那确实是举步维艰。感谢主。所以我回来的第一个礼拜天，当然主日就开始就来个小小的下马威，对不对？就来了。那确实感谢主，来的还好，领导不出来，就是让我们要停止在那个地方的聚会，那只能去停止。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我们都一样能面对这种什么，怎么去靠着主来应与无畏的来完全依听靠依赖神，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最后什么呢？是胜过所有难以抵抗的厄运，那些看起来很糟糕的那个命运。那个整个希伯来不是一个人，对希伯来来说，在那个时候战胜很多强大的敌人几乎不可能。那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当然连大卫，大卫我们知道他所经历的什么，内在的敌人是扫罗，对不对？扫罗王本来是都是以色列的领袖，结果谁知道大卫英勇征战，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这次我在美国就听到那一个讲道的题目，他就说他们就把它改了一个神学家改了，叫什么叫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他就说内在的危机比外面更大，逼迫会杀死千千的。对，在中国也有历史上那个对教会的逼迫啊，杀死千千万万千千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是这个不可怕，更怕什么呢？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就是内在的这种撒旦装着光明的天使对教会的逼迫更大。所以我们当然在这里面就大卫所面对的什么，那个扫罗追杀他，这是内在的一个恐惧，还有外在的面对强大的敌人，所以大卫仍然能够什么得胜。所以我们看到了，当然撒母耳能够什么带领什么那些以色列人能够来领受那个迦南地，都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对，感谢啊，一些哦，不是，那搞错了，约书亚，我现在的思维有点混乱哈、啊。那不是撒母耳，那是约书亚。约书亚是继承摩西进入迦南地哈、啊。那撒母耳在那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哈、啊，在士师时代哦，就在那个什么先知时代那个什么那个扫罗、大卫那个时代，他成为那个时代的神的一个仆人。好，这一系列的撒母耳，但所以这一系列的还有众先知，那我们看到这是先知时代接触的领袖。他们都是上帝所恩膏的人，但是也都是有明显缺点的人。这个时候让我们明白，等会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趁我们今天总结，领袖他承担的责任很大，但往往我们是对领袖的要求很高，但是我们也会抓住领袖的某个致命的弱点，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但上帝却跟我们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却包容 接纳对付他所拣选的领袖的一些缺点，甚至一些罪恶，神仍然使用他们，仍然赐给他们英勇无比的信心，彰显上帝的荣耀。那我们等会有个总结，带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得胜呢？英勇信心的赏赐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很快的过一下。他们英勇信心赏赐什么？他是带来什么？制服了列国。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在十世纪里面很明显的，对不对？你看我们有一系列的国家，首先米甸战胜了很多什么迦南，很多一个另外的王，有得胜的非利士人，得胜的什么摩亚人，得胜的亚门人，这都是以色列的那个非常厉害的仇敌。但是不断的这些一直在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祸根，但是神却透过士师们他制服了当时的列国，这个不容易。甚至那些士师有时欺负以色列，说他们连什么连铁器都不能够保存哈，不要说有战车有刀枪，没有的，甚至连什么那些铁器都注意的。就像大家明白了，以前前几年我们听说新疆那边，对不对？那些人到那个菜市场那个猪肉摊，那猪肉那个摊总要有刀啊，对不对啊？卖肉嘛，怎么办呢？每把刀后面都有个铁链锁在那个摊子后面那个铁柱上的，都是编号的，政府编上号的，编这把刀的编号是哪是什么号？是由铁链钉在那个多钉在那个刀把后面，然后呢锁在那个铁柱子上，不能让这些人把刀拿出去的。为什么呢？免得去砍人。当时政府对新疆有一段时间的治理很厉害哈，所以呢那些也是很厉害，让你怎么去互相残杀也不行，反抗统治也不行。为什么？就像当时的西那个当时的很多以色列人，你不能拥有那些铁器利器，他们怎么去，在我们看来你怎么去反抗当时的统治者，懂了吗？就现在一样的，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对吧？摄像头到处都是的时代，那中国是绝对不能让你什么拥有什么危险武器的时代。确实他会觉得统治阶级高枕无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我们会攻击美国，美国说什么能够什么老百姓能够持枪，你要在中国要老百姓持枪就不得了了，那就混乱的一塌糊涂，那每天死人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正义的邪恶的，是吧？借机发挥的，对吧？那就麻烦了，中国真的就乱了。所以因为我们相信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嘛，所以美国呢很多人都有枪，好像也没有政权。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你很难理解。但我们看他们，但我们看他们呢，他们却仍然在没有拥有武器，好像有时候被欺压到一个程度，连稍微一点点攻击的那个器械都没有的时候，他们竟然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到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也就是神使命还说的，我们有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他们制服了列国，他们新的公义，这个圣经里面 在刚刚那些人的里面，我们大卫当然后来成为了一个大卫一个王朝哈。我们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或者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大卫王朝可以说是人类一个相对靠近神权政治的一个标本，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上帝祝福他的，在治理以色列国呢40年的时间，7年做犹大王，有33年做了整个的什么犹大跟以色列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王，40年的时间，有人说大卫王朝是世界上的一个最靠近神权政治的一个典范，一个敬畏神的王来统治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行在的国家可以说是相对来说行了公义。当那个士师时代每次把外族的侵略给打败之后，都有一段时间的太平公义，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得了应许，哎，每次什么每次上帝的每个领袖的呼召的应许都成就了，接着他们得胜了 列国的侵略，他们享受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好。为什么？就是堵了狮子的口。这个大家知道，堵着狮子口的有哪个最有名的故事啊？有两个人，对不对？第一个人是谁？参孙。参孙怎么样？他把那个狮子给什么打死了，直接打死了。我在美国开车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经常遇到什么呢？被撞死的鹿，在路上也不小心。所以后来他们建议我们还是不要开夜车，特别 Aaron 开车，我们去一共在路上有十个小时的车程，先开六个多小时，然后睡一个晚上，说晚上不要开夜车。为什么？因为在美国那个路上你常常会遇到一些鹿会在路上，晚上你看不到更容易，白天就可能都撞上去。我们所以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就在那个路上我们看到有几条在路边撞死的鹿，在路边呢。当然鹿还没那么厉害哈，但是他们那个时代人更厉害的什么，走在路上可以遇到狮子哈。其实在美国也可以遇到一些狼叫的，不过它是在深山里面都可以。美国基本上它实现了什么，你在路边可以看到小松鼠啊，小幽鼠、野猪啊、野兔子啊，这个像那个各种鹿啊，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耍的，这个很有意思，你可以打猎。还有在那个圣地亚哥更厉害，你可以在海边跟真的，不是动物园，不是海洋公园哈，真的在海边可以跟那个海狮、海豚去玩呢。他们真的有时候会游到海边去，跟人类有一次来一次亲密的接触的。当然，有人说美国是天堂了吗？不是，他们本来以前是想追求这种自然环境的，人与自然的那种，尽可能靠近那种合一的关系哈。那当然，那个时候我看那个时代可能更靠近那个时代什么的，但是呢，他们竟然什么，我们参孙把狮子给什么打死了，就猜一个谜语，对不对？甜的从墙枕出来，是不是啊？那个就是说，最后他打死那个狮子，就给我分蜜分在它里面什么筑巢，对不对？这个产生了分泌，产生后来再看到这个海豚一拿分泌吃，挺甜的哈，就甜的从墙枕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对吧？猜谜语，结果被他那个所爱的那个女人出卖了，把谜底给揭穿了，对不对？当然还大卫什么杀掉非利士人100个非利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堵着狮子口，还有什么，我们说谁还有堵着过狮子口啊？但以理当然是上帝堵着狮子口，对不对？他被扔到狮子坑。还有谁啊？大卫有没有打死过狮子啊？厉害啊，他是狮子还狼啊？啊，熊啊，哦，狮子和熊是吧？大卫也曾经给我打过哈，把他羊叼走，那个是奋不顾身的哈，毫无人为羊舍命哈，不要命的去什么跟狮子跟熊抗争，对不对？最后能够把羊从狮子口中夺出来，这个厉害。还有这个信堵了是但以理堵着狮子口，他是个先知，一个先知，他们现在都发生了，这个都不是凭空的。灭了烈火的什么猛士，这是谁啊？但以理三个朋友，对不对？但以理三个朋友被扔到什么烈火的火窑里面去，上帝却保守他们在里面，头发眉毛都没被烧掉，衣服没被烧掉，对不对？因为他们坚决不拜尼布甲尼撒像，这都是信心的勇气哈带来的，硬无比的信心所带来的美好的一个表现，还有脱了刀剑的什么分刃，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在世世时代也好，对不对？大卫也好，所有的都是什么靠着主，靠着神。哥利亚那么厉害，他可以把哥利亚打败，把他的自己的刀，把哥利亚的刀拿回来，把他头给什么砍掉，这个厉害。大卫也使用不了那个兵器，太重了。所以呢，但是我们看到他可以脱了刀剑的去分刃那些希伯来人，能够以弱胜强，能够战胜那些强大的敌人，不是靠自己的勇力，不是靠自己有什么武器，这个是呢，软弱变为什么？哇，这个是很宝贵的，软弱变为刚强。这是我这圣经本身说的哈，不是我加的哈，一个字我都没加那点哈，这不是大家一起来学习，来默想神的话语，软弱变为刚强。他们都承认是软弱的人，哪一个不软弱？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看到没有？大卫、撒母耳，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有时候我们对人的这个要求，我们承认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足够的宽容，足够的理解，足够的接纳。每个人都有一些致命的弱点，没有完全的，但我们常常我们会虚化我们的配偶，虚化我们的牧者，虚化我们的同工，虚化我们身边弟兄姐妹，都希望他们是完美的。结果后来发现最不完美的是谁？是自己，却没注意。我跟你讲，我们很多的堕落从这里开始的哈，堕落是开始的，总是对别人要求很高，总是把焦点放在你所谓的是爱之深恨之切的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本身的作为，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我们要求主来怜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软弱成为刚强，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也看到什么？最后什么呢？是征战显出勇敢。哎，在这显出他们的勇敢，他们可以大胆的征战，可以大胆的去得胜那些敌人的那个势力，征战显出勇敢，就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我们都明白了，一时间我们就很快列一下。好了，那最后呢，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差不多了，我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这是领袖的信心。但这些领袖，我跟你讲，你想一想，把它拿到如今，拿到你身边，今天这个领袖就是你身边的基甸，就是你身边那个什么，看看第二个人物是谁啊？巴拉。然后就是你身边的什么耶夫他。你会怎么样看他们？你会跟他彼此相爱吗？可能都成为你身边的一根刺哈。长生在你身边，你跟他做好朋友可以吗？哇，好难处啊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又好色，经常跟我们兄弟都不认，老是跟女人，哪个女人漂亮去跟哪个人搞在一起。哇，你会觉得这个人我们要躲得远远的。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领袖呢？耶夫他啊，更是出生就是一个卑微的人，结果呢可以把小流氓地痞整天在一起，你不可想象。小混混在一起怎么跟他做朋友呢？哇，我们知道这帮人都很糟糕。如果你把他们的那个软弱跟缺点放大，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上帝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上帝仍然他的灵是不可限量的。上帝是什么？让这些软打铁外邦的全军，他们能够得胜，这些美好的赏赐仍然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这是以色列的领袖，当时在领袖人物。领袖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应允无比的信心。他关键应允无比。我们又是希望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的领袖既应允无比又温柔无比，既能够事情有足够的蓝图的计划，又有面面俱到的一个对我们的关爱。当然很好，你的愿望一定是完美的，一定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往往是对周围的人，往往是求全责备。我们不要放纵，不要去助长罪恶的发生，是对，要抵挡罪恶，彼此劝勉，彼此责备，甚至不要受教会的惩戒。但是在关系上，我们要彼此，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哎呀，他这样看我，肯定不喜欢我了，肯定跟我有深仇大恨的感觉了。不是。罪就是罪，但是人就是人，我们都是需要被神接纳的人。我们最后一个总结是什么呢？我们引用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的一个寓言，那个一段话，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讲到。当然，其实圣经也有。我们来看很有名的一个什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什么解经家叫亨利·马太，对不对？有一个注释本，对不对？叫亨利·马太的注释本圣经哈。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人的生命虽然难免掺杂了许多错事，但真正的信心仍被神所承认和接纳。其实因为这个信是来自神本身，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的，你们当中有分门结党的事情。什么事情？因为有格莱士家里的人说你们有分门结党的事情。 什么事情？就是你们说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属基督的。他对神的仆人好不好？都是很伟大的仆人，但是他们也不能跟神平等。我们不能高看神的仆人，但我们也不要过分的去求全责备，我们只能看上帝的作为。他们得胜了，感谢主，荣耀归给神。他们失败了，软弱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悔改，上帝会兴起他们。我们的焦点是放在上帝本身。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关键是有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这就是，其实这个大家最有名的经文是保罗，对不对？他祈求他身上有一根什么刺，当然有人说是眼睛的疾病，有人说也不一定，但是他三次求主，主都没有把他拿掉，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弟兄姐妹，学习彼此接纳不容易，我承认我自己也常常有这个挑战，如何接纳你身边的你的不完美的配偶，如何接纳你身边那些不完美的同工，如何接纳你身边那些不完美的你的弟兄姐妹，你也甚至能够接纳你家里面那些不完美的孩子，你能够接纳在你那个小组里面那些不完美的那些学生。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会要么我们居功自傲，我们就没功劳还有苦劳，你就发现很难去相处，或者你是什么就灰心绝望。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没见过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有负担，在布依族跟水族地区服侍主，结果他在一次当中有人介绍他加我的微信，他说，哎，张老师，我在这边听说你以前二十多年前就在传福音到这里来了，原来这些人在二十多年前都听过你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把你介绍给我了，我去加了你的微信。我说很好啊，感谢主，他被教会差派到那里做布依族水族的福音工作，很好。我希望你在那边，后来一跟他们交通，是改革中的信仰，也很好。你愿意到那边，我们支持你。结果后来 我跟他交通，结果他这几个月，他说张老师，昨天晚上跟我微信语音说，我不想在这里了。怎么了？我待了两个月，也付了很多代价，终于成功的带领他们聚会两次，结果他们都不理我了。怎么不理我呢？第一，他们希望我投资给他们钱做生意，给他们投资钱多就信主，不给他们投资钱就不信主了，多一点投资钱他就跟我查经。结果我是宣教士，我哪有多少钱投资呢？我最后稍微把他绑架一下，那个鱼塘我投资了1500块钱，结果他说我这个钱太少了，1500块钱也没买他们来聚会，那我也不要了，但他们就不来了。那这第一。第二呢，每次我好不容易跟他们组织起来聚会，结果老喝醉酒来聚会，在聚会里面要么喝醉酒在那里乱说话，要么就睡着了。他说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待了，而且这些人他们说20年前、20年前就听过你传福音了，也说信主的。我是的，我告诉你了，他们不一定得救，都还没有，我可能基本上都还没有得救，所以不容易。很失望，我说我为你祷告，或许你继续在那里继续坚持，或许你真的上帝如果给你，我就跟你讲福音的工作不容易做，但这帮人真的信主了吗？我真的也，我可以说都很难，但我仍然还会去看他们。我说我7月份会去，我希望也能见到你，也能见到那几个讨厌的人。没办法，我说这个你的感受是跟我20多年前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我非常理解你，非常不容易。我20年前就是这样的，30年就这样的。张老师，你给我们钱我们就信主， 帮助我们投资养黑山羊，给我们投资做生意，我们就信耶稣。你不投资钱，我们就不信。甚至半夜我都到那里跟当时跟我的还没结婚的女朋友跟另外一个姊妹三个人去，本来是让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要看看对少数民族有没有负担，如果她没有负担，可能我们就要不要婚姻走，可能还不知道。那时候当然我不能单独跟她去，就请了一个姊妹做电灯泡，我们三个人去。就本来我要希望，我就很紧张，希望少数民族的朋友们给我带我的未来的妻子心里面留下个好印象嘛，对少数民族产生负担嘛，千万不要出差错。结果把两个姊妹他们在那边睡觉了，老鼠在船上到处跑，姊妹说哎呦老叫，哎呦怎么老鼠又跑到我被窝里来了，接着我没关系继续睡，你们睡哈，两个姊妹。结果呢他就弟兄，那个所谓的弟兄找我谈话什么呢，张老师我现在呢缺钱，你能不能借3000块钱给我，我说我真的没钱借给你，我也没钱，我就带点路费来回的钱，那不行，张老师我还接待你了，哇，我说你这高级酒店接待我吗？结果两个姊妹在里面被老鼠吓得嗷嗷叫，我住高级酒店了吗？嗯，张老师你我们还接待你，能还有地方给你住的都不错了，是我承认，谢谢。所以你借钱给我，我们就信主就接待你，你不信借钱给我们，我们就不信主了，也不接待你。哦，这样的吗？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你相信吗？我现在把两个姊妹叫出来，连夜走出你这个寨子，你相不相信？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的哈，只能走路，要走一个半小时走出去。我说你要这样说，我可以把我们两个姊妹叫起来，我们连夜走出你这个寨子去。哎，这个不行，张老，这样太对不起你了，这个有点太残忍了。我说你试试看，我今晚就不会借钱给你，你要把我赶走我也没问题，但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后来勉强睡到第二天，我也不怕我当时的我的那个现在的妻子 Grace， 当时我说不怕她伤心，我也痛苦，我就把两个姊妹叫起来，我说哎呀我很难过，怎么难过呢？刚刚找我借钱，借钱就信主，不借钱就不信主，而且呢甚至说今晚上都不差点不能在这里睡。当然姊妹们说感谢主很好啊，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支持你，你走我们就走，你睡我们就继续在这里睡一个晚上呗。那天晚上睡了一个晚上。所以现在这个弟兄就是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不容易。我说为你祷告，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我争取七月份如果你还在这里的话，我希望能够来看你一下。哎，他说张老师对，你不要去我的地方，我出来见你就行了，免得太敏感。哦，是的，我当然保护你们，我不会去你们的地方，我会约你去一个餐馆，我们见见面，约些交通，看看能够有什么彼此鼓励。他怎么说呢？好吧张老师，如果我还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见面吧。他只能这样说，如果那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的话我们争取见个面。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昨天晚上就在语音里边就彼此的鼓励。感谢主，人的生命虽然难免掺杂很多的错事，但是真正来自上帝的信心，上帝仍然是承认和接纳的。不要怕，只要信，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的不配，承认我们的卑微，承认我们的无能，但是上帝是全能的，在我们里面那位圣灵保惠师是伟大的。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凡能成就他一切要成就的事情。保罗说我要夸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从以色列这些信心英雄榜中的这些领袖，他们英勇无比的信心里面也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和作为。我们感谢主，我们请一起来再一次的仿佛的诵读英雄榜里边的，我说感谢赞美主，你们就诵读这个经文，预备，感谢赞美主。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感谢主，古人在这信上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些神的英雄榜。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继续保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看到了主，你没有一一来详述这些以色列的领袖，无论是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甚至众先知，还有很多的先知们，我们所提到的但以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来为主征战，英勇无比的来得胜强大的敌人，在我们人来看都是不可能的，靠我们自己是兵败无疑的，但是靠着呢后世给我们力量的主，那位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你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全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来为你征战，来显明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被你所悦纳和欣赏的。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耶稣基督，你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你在你们儿女身上所带来的那个能力是无可限量的，是吧？赞美你，我们真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加给我们那力量的主，我们却凡事都能做。谢谢你，恩待你的仆人，也给我们学习更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有限，看到上帝的无限，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我们自己的无能，看到上帝的全能，看到我们的缺陷，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就让我们能够去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得胜。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地来仰望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集，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来为主打你美好的战，无论现在在任何地方面对的挑战，我们仍然靠着主。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